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又上课了。我是周广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可以一起学习，我是周大吉。
那么从19课开始呢，周大吉传道人呢哈，大吉也加入了。那么到前面18课这一段呢，有这个本论啊，有关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是我个人在这里分享呢，我们感谢主。那么上一堂课呢是18课，我们讲的是这个讲章的最后一个结构结论的制作，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们先温习一下上一堂课。制作结论的方法有十个，我们简单的提醒一下。
有十个：重述大意，直接劝导；
第二，
第三实际应用；第四，圣经的章节；第五，见证故事；第六，引赞美诗；第七，选择诗歌；第八，没有结论；第九，最后的话；第十，祷告交托。
是，这是制作结论的方法，十个建议哈，我们可以灵活使用。结论成功的要素呢，第一是要自然，不能够勉强；第二呢，要单纯。复杂深奥的结论呢，就不是好的结论了。第三，要使每一个听到的人感觉到这些话是对他自己讲的，这才是好的结论。第四呢，结论不能够啰嗦了，要短。第五呢，是结论应该正面积极。第六，结论应该是由力量生动，而且推动弟兄姊妹去遵行神的话了。所以讲到呢是最重要来到结论。不过制作结论的方法非常创意的，刚才十种里面呢有一个说是没有结论，突然间停下来，而让弟兄姊妹在心里面自动回想出一个结论。好，这是18课我们讲过的。现在开始呢，我们进入一些个别的跟讲道学有关的专题了。我们第19课呢，今天这一堂是传播学的概念跟讲道。传播我们说传理啊，这个基本的观念应该知道一下。那么20堂课我们会讲布道的讲章，21课是讲章的风格和传讲，22课是传道人的姿势跟态度还有声音等等。那么23是人的准备跟信息的准备。最后一堂课24课呢是总结，这个总结呢就是大吉跟我广亮呢，我们有一个父子对话的讲道交流，这就是总结了。好，我们来看传播学概念与讲道。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吧。
好
啊，周大吉，你听了以后可以回应几句。有一个人他请了三对夫妇到他们家来吃饭。两对夫妇来了，那吃饭呢总是有人会迟到，有一对夫妇没有到，所以呢就说等着最后第三对他们到了以后我们才开饭。一等没有来，二等没有来，三等当然也没有来。那主人就讲了一句话，就说哎呀，该来的怎么不来呢？本来是很好的一句话，
对，
但是坐在那里的两对夫妇一听，该来的不该来，就是怎么没有来，那我们是不该来的吗？脾气暴躁哈，没有灵命的这个夫妇呢就站起来了，生气了，
走了
走了。哎呀，一走了以后呢，这个主人又说，哎呀，怎么不该走的走了呢？不该走的走了。那剩下的那一对夫妇一听不该走的走了，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该走的吗？那他就走了。
大家都很冲动啊。
这就是讲话的重要，也给我们看到这个沟通传播真的是不容易。 人与人之间你的话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呢听的人是另外一种意思。所以呢我们传道人是用言语来做教导的时候呢，这个讲台的侍奉一定要明白一些传播学的，不能说全部的概念吧，就是基本的概念。
嗯，
所以这一堂课传播学概念与讲道，我们先介绍一位这个传播学教授所讲的话吧。
他就说过很有意思，他说爱呢是为了对方寻求最好的，而在自己这里呢就不惜任何代价。爱里的沟通是无论自己有多么不方便，也努力确保对方理解明白。
嗯，这句话呢是这个西方的一个宣教学的教授他讲的，叫科瑞弗啊 ,Charles Craft。所以呢刚才听的时候呢是翻译过来的，我们再理解一下。爱就是爱的沟通啊，爱是为了对方找最好的，这肯定。
最好的。
那么自己多么不方便呢，也要付代价。
嗯。
所以用爱来沟通，无论有多么不方便，也努力的使对方能够明白。
嗯。
所以这是爱的沟通。但是很吊诡的，很讽刺的是，有的时候为了使对方明白呢，你就不沟通。
啊、哦、这样子。
就有一个空间，有另外一种果效，因为人是很复杂的。今天在结束之前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介绍主耶稣的沟通跟教导的时候呢，其中也有各类型的，是因为好的沟通不是一种方法，对不对？
对。
这堂课呢我们分享五到六个大点。第一会交代什么是沟通。第二是沟通传播的类型。第三是传播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第四呢是提出沟通的技巧。第五呢建议沟通的方法。那因为我们的内容比较多一点呢，再有时间第六呢我们就讲主耶稣的沟通与教导。然后有一些以媒体沟通的技巧呢，我们也跟弟兄姊妹做一些这个分享的提醒。
那我们先看第一点，什么是沟通，什么是传播呢？传播者就是将信息透过媒介向对象做有回应的行为，是传播。那我们日常沟通就说这个叫沟通了。那这个有五个问题可以代表，就是谁说一些什么，透过什么媒介向谁，最后是有什么果效。
嗯，这几个问题呢很基本的五个问题，用现在这个处境呢，就是我周广亮跟我旁边的周大吉啊，我的儿子呢，我们讲道学的第19课说些什么，透过什么媒体呢，透过我们的广播电台跟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向着谁呢，就是向着良友圣经学院要接受造就的听众朋友跟弟兄姊妹啊，对象也有了。有什么果效呢？希望你能够根据讲道学的原则操练讲道。
嗯，那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打电话，最简单的解释呢是一个人透过讲话让对方听到并且明白，这个是单向的沟通。对方再讲话回答的话，让你也听到，让你也明白，这个才是完整的沟通。
嗯，
所以用讲台讲道为例子的话呢，沟通有五个基本的要素，就是讲者，这讲的人，然后呢第二是表达跟那个信息，接着是在讲台用声音对着，第四听者，领受者，受者，最后呢就是听者明白真理而接受。沟通不是单向的通告或者是指示，而是双向的对话。
嗯，所以这个讲道学呢，我们进入19课呢，这一段时间有好多弟兄姊妹也有听众朋友呢，借着网站，借着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渠道呢，跟我们回应啊，提问问题啊，分享啊，都是双向的了。这个时间是我们两个人互动的一个单向，但是在回馈的时候呢就是双向，所以沟通呢最后是一个双向的。这个是什么叫传播的基本的几个元素，我们给你这个做一个介绍。
嗯，
接下来呢我觉得比较重要了，
我们看一下传播的类型。
嗯，
那这个分两种，一个呢是以传者来分， 这第一就讲自我传播，就透过五官和六感的功能，比如说自己说服自己写奖章，
就是自己跟自己传播、
自己跟自己。然后第二个呢是人际传播，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接下来就大一点了，就是小组传播，就小组就是3个到12个人这样子小组，比如说家庭和单位分组开会讲道，但是要注意这个是小组。有一个教会的领袖呢，在不到10个人的午饭之后，用公众演说的形式做个报告，让听的人一生难忘。
因为呢他很不适合，因为十个人他用很大的声音好像向着100个人来讲。
对、所以连有经验的讲道人呢，如果这方面拿捏不准的话也会有失误的。
对，所以呢自我传播是第一种，人际传播第二种，小组传播第三种。那第四种呢就是公众的演讲了，一个人对许多人，公众呢就至少超过10个人，那么或者更多。那么我们的一般逐日崇拜的聚会，还有一些大的发表会啊，像一些看到的一些演唱会呢，都是这样的。那第五种呢就是大众传播，大众传播传统的呢包括了广播、报纸、电视、电影，而现在呢又有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了，网络广播、电脑等等、手机，这是第五种。第六种是
跨文化传播，这通常就是用语言、地理来做简单的划分，比如说不同的种族、国民等等，这个也包括外交、外资企业、宣教士、国际团体，这些全部都是跨文化传播。
对，我们中国也有跨文化，因为我们有55个少数民族啊，只要语言不同就是一个跨文化了。
对，
对吧？那么有的是用地理来做区分的就是第六种传播。还有一种也很重要的
是非语言传播，就是透过身体语言和颜色等等。身体语言也是沟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颜色还有各种物体呢都能够算着非语言传播，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传播的类型，第一种呢以传者来分有这七种，第二种呢是以媒体来分传播的类型的话呢有下面这几种了。
第一种是口传，就是透过话语或者是歌唱，
就是我们最原始也是最普遍的了。
对，接着是文字，就是代表语言的符号，比如说奖章的题目等等。然后呢就是讲台，这就是演讲或者是舞台。对讲道来讲呢，讲台的大小和位置也会影响沟通，也会影响信息。
这个意思明白吗？如果是有20人的教会，你的讲台特别大的话呢，失去了它本来应该有的对称跟亲切感。对吧？如果是1000人的教会，他讲台高一点不要紧。那现在更流行的讲台不是特别高的，即便是1000人的教会呢，它可能是半圆形的。那么讲台呢跟弟兄姊妹是平地，甚至弟兄姐妹坐得更高，一层一层一层更高，讲台呢是属于平地的。这样呢在这个传播的果效里面，它背后有哲学的。
对，
就是讲到的人就谦卑。
我在教会里面做这个青少年的敬拜里面呢，我就是之前他们主席带唱歌的时候是在讲台上，讲台就是后面大大的一个那个
讲桌上。
但是我就提议现在就是他们下来跟年轻人平台。
对，大家要对拉近距离，有这个亲切自然的感觉。所以以媒体来分就是口、文字、
讲台。接下来呢是印刷，就是礼拜的程序单呢或者是周报。接着是电子，就是透过我们现在的广播或者是透过电视、电影、
电脑等等都是。
接着就是卫星。
卫星的传播。
或者是网络。网络就包括文字、声音、影视和电子的混合了。
那这几种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媒体啊，还有一种呢我们称变种媒体，其实网络也是一种变种媒体。最早的变种媒体呢是将录音卡带跟这个收音机混在一起变成一个盒子拿着走来走去。但现在呢很多都是混种了，好像我们说变种了混合。手机它是手机吗？是这个电话吗？不是了。
可以听收音机，
可以看电影，
可以上网。
对，可以什么都做，这是变种媒体。好，我们对于这个媒体呢有一个概念，各个媒体都有它的特性，不过我们在这里不讨论了。跟讲道的人最有关系呢是口传、 文字还有讲台，但是呢，讲完了的讲章又印刷出来，又放在这个教会的网站上，又变成网络了。所以真的是我们传道人讲道呢，对整个传播学的概念呢，要联合一起去学习思考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传播的问题。
第三，传播的问题。
第三，那在传播的过程中呢，每一个步骤都有可能产生问题，而这些问题就影响达不到所期望的传播沟通。
这里就产生一个专有名词了，
就叫做干扰了。干扰呢，就是减弱沟通的主要原因。比如说用口语传播的时候，如果听不清楚对方讲的，就是因为干扰导致的。如果比如说我现在用口这样罩住我的，用手罩住我的口，就有个干扰，大家听得不清楚。
对，另外我们在这里的干扰，如果谁突然间在门外面呢打锣敲鼓啊，那个噪音就是一个干扰。
周围的噪音呢、或者是也干扰，也包括自己的疲倦。
那很多弟兄姐妹说，我讲到的说打瞌睡，那是你自己身体干扰了你的听到。
可能是听者分心了。也可能是讲者口齿不清，
这也是干扰，
或是用字不当。
还有呢，话筒啊，这个扩音器呢不好，或者突然间电线连接不好，它会有哔哔叭叭的声音，
那也是干扰，
更清楚的干扰了。
对，那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会有不同形式的。
对啊，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不同形式的这各种干扰，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吧。有这个步骤里面呢很有意思，每一步都能够产生干扰。我们
六个步骤，
试试看。
第一个步骤呢是你想讲的话
在头脑里面，
你真正实际说出来的话，
就第二讲出来了，
然后对方听到你的话。
第三就是你讲出去对方听到了，
然后对方的理解，就是对方听到你讲的话对你本来意思的理解
啊，这个要仔细讲清楚。第四步就是对方听到你所说的话对你本来的意思的一个了解。
接着呢是对方再讲出关于他所听到你所说的话，
他讲出来了。第六呢，
最后就是你从对方所讲的关于你对话语的理解
啊。现在讲的好像很复杂，就是我跟你讲话，比如说我说周大吉，你今天早上吃早饭了吗？那我说你吃早饭吃的是什么？
对，
你说对，这个就没有理解。早餐吃的是什么？
我早上吃乳酪。
乳酪。那这样一个简单的对话呢，刚才说有六个步骤。
对。
那如果在讲到的传播当中，以上的每一步都出现问题，我们可以想象问题是多么严重。好像主人请客，有一对夫妇没有来，说了一句该来的没来，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已经来的客人气得站起来走了。
他的理解，
他听到而猜测，自己又理解。那这问题的产生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人对外面的资讯呢就产生了一个实际的情况，是头脑里面选择性的理解。
那人的理解又是经过自己头脑里的解释，那解释的方法呢又受到自己的生活经验、灵命的深浅、文化背景还有本身态度的限制。
这个很重要，因为在夫妻沟通，尤其是刚结婚的这个夫妻的争吵里面呢，常有这种情况。
对，
在布道会的时候，对主不信主的人或者一些对抗真理的人呢，常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要理解头脑的理解呀，对方的想法呀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沟通的技巧了。
是第四，沟通的技巧。
我们知道了问题，现在看技巧。那一般的行为改变理论呢，可以从刺激、反应和报酬来做简单的分析。
第一是刺激，第二就是受到刺激的反应，第三呢是报酬。好，我们来了解一下。
得到报酬，对。受教的人呢，是经过听到的过程，领受真理，然后接受刺激，然后做出反应。
良心的刺激，
对
吧？
对，
觉得是真道扎心，然后愿意悔改。
当这个反应得到报酬，得到回报的时候，他对真理的学习就会产生更好的果效。那我们怎么样透过讲道可以让听到的人对真理有好的反应呢？那就从传播学的理论来看，有三点。
要注意。那这三点我来解释一下哈。大吉可以补充。第一，在反复的学习里面能够得到报酬的， 才能够刺激学习的反应。你做得好，有一个好的回报，就愿意做好。没有报酬的刺激呢，反应就不能维持很久。我们举例子吧，来了教堂聚会，回去以后呢，心里面觉得很平静，很喜乐，这就是聚会的报酬了，
对吧？
这是一种结果。下一次会不会来聚会呢？
会
来聚会，对吧？若从讲道当中有所学习领受，要思想上呢又增加了丰富的属灵的知识，以后他也会再来，这是报酬。
那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有一个危险，就是容易就是去教会的心态就变成消费主义的心态？
不，现在讲这个报酬就是灵命的成长，跟神的关系好了，有更多的爱在心中了。
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个本身心态就是为了抱着跟神亲近的这个心态来去教会。
我们在沟通里面这样讲，当一个沟通，这个沟通刺激了他的理解，他得到了一些东西，他如果什么也得不到，甚至减少的话，减少就是他本来很平安，来听到以后气得要命，回去下次就不来了，对吧？所以这三个就是刺激、反应、报酬。我们举第二个，报酬越大，反应的果效也就越大，对吧？本来是软弱无能，觉得我活着没有用，没有人理解我，我是没有价值的。来了一听，神爱你，你是神所造的，你是最尊贵的生命，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哇，这个报酬很大，
对吧？对。
那所以呢，这个反应就很大，就流泪祷告，甚至立刻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呢，这就是有了新生命的喜乐。报酬越大，反应的果效也就越大。第三个呢，反应与报酬之间的时间长很短也有关系。反应与报酬之间的时间越短，反应越好。就是我今天听到，我今天理解，对不对？我今天有了这个平安喜乐。如果你今天听到，两个月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酬，反应跟报酬之间，如果时间很长的话呢，人不感觉他的那个力量，这是人的一个弱点。所以呢，这是在传播学里面我们讲到的这个技巧，就是刺激、反应跟报酬，在教导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关系。接下来第五方面我们看沟通的方法了。
那专家们呢，他们一直在努力在找怎么样能够让沟通更有效。那很多原则当中，我们认为下面的原则对每一个讲道的人都能够有帮助。这些原则特点呢有四个。第一个呢，是要理解信息的是受众，所以讲道的人要关心信徒的理解情况。
这是第一，这个受众。因为我们一开始讲什么是传播的时候呢，整个的讲道最重要的是听的人，你要用听的人能理解的内容跟关心受众嘛，
他们能够领受多少，他们的教育程度等等。
我们讲主题的时候也讲了，好的主题，好的讲章，中心思想是受众的需要你能够对准。
所以要关注听到人的心情、灵命甚至生活的重担。
对，
理解信息的人呢是受众，所以我们要关心这些受众、这些会众。这也是设身处地、道成肉身的原则。
这八个字我觉得很重要，如果要写的话，就是在传播的时候呢，要有设身处地、道成肉身的原则。那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四节的真理呢，就是这个信息的这个核心了。
接下来我们看的是地理环境。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文化水平、生活习惯，这些全部都会影响会听众对信息的理解。所以我们除了认真研读圣经之外，也要关心他们生活的不同的层面。关心的是人，不是单单关心灵命，而是整个人。
对，
因为神创造整个人。
是。
接下来的第三是适当的运用不同的媒体跟传播的技巧，图像用的恰当很有帮助，动作、诗歌、话剧这些都可以。
那么还有第四呢，就是传播者的信用度。
信用度。
那所以传播其实是你讲道人的见证。
他的生命，
对大家对你的尊敬，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建立一个传道人的品德比建立讲章更重要。但是讲道学呢，我们主要是教怎么样讲道，但是我们在结论的时候呢，最后那两课会讲人的准备啊，传道人的姿态。所以呢，这都是我们要彼此提醒的。好，这是沟通的方法，我们彼此勉励。再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他在沟通的时候他用的什么方法，我们简单来做一个分享。耶稣基督在沟通，在讲道或者讲比喻的时候，第一是深入浅出，
嗯，
都是很简单的，什么农夫撒种啊，小鸟啊，等等，就是深入浅出，
打鱼的，对，
嗯。第二呢，应该讲是深入深出，因为耶稣基督讲出来的，是很深的，但是他的内容其实也是很深的，深入深出，
浅入深出
啊、这个。潜入深处是表示它的内涵是很浅，所以呢应该是深入深处。
明白
啊、你觉得是潜入深处好还是深入深处好？深入就是它内涵很深，讲的也是很深、
哦、
对吧？深入浅处就是你的内涵很多很丰富，但是用很简单的话讲。
嗯，
所以耶稣基督其实这两种都有，不单单是深入浅处，因为他有的比喻他说你们觉得怎样其实不明白，
嗯，
对吧？另外就是对话互动，常常问问题，你们觉得怎样，对吧？互动，
一百只羊一直走迷了路，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嗯，
对。
还有一种就是沉默，沉默一段以后呢才回答，很沉重的问题，有的时候不讲话。最具体的例子就是一个行淫的妇人，
他没有说话
啊、耶稣基督不讲话，就造成一个不需要讲话的情况。
嗯，
但是最后讲了一句，
对。很厉害，重拳出击。
嗯，你们当中谁没有罪，谁就可以先拿石头。
然后就是安排实习了，
就是投入参与才能够明白的。
对，有实践。
对，叫七十个门徒出去传福音。最终来讲，耶稣基督的传播呢，是生命的传播，
生命的传播
啊、因为不是讲知识，而是要改变人的生命。
耶稣没有说你要这么这么做才有生命，耶稣才有生命答案。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答案。”
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所以我们讲道的人在学习传播的时候呢，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榜样，把传播的概念，刚才我们所分享的是人类的一些经验心得，运用在讲道里面，一生一世去揣摩，增进我们蒙召传讲神话语的侍奉。好，第十九课传播学概念与讲道，周大吉跟我周广亮分享到这里，
再见。
再见。
我何等啊！